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的青年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刘芳。
我是 Mary。
当然如果你有兴趣参与我们这档的团契呢，我相信你也正青春哈。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或者说一起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这本书。那目前我们的进度呢是到了第36章。那今天这一篇的内容，我想请 Mary 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36章，作为人的基督耶稣拥有上帝独生子的尊贵，上帝的恩典在此清楚地显明了。上帝的恩典在此极强有力而清晰地表明出来，作为人的基督，其人性有什么功德可以空前绝后地被提高到能与上帝独生子之位格合一呢？是他先有了什么善良的意愿和动机，什么善行才使得这个人配得成为上帝的一个位格呢？是否他之前为人为他赢得了如此空前的奖赏，以致被视为配成为上帝？绝对不是。在基督开始成为人的那一刻，他本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成为肉身的道，因此他是上帝。正如每个人都是肉体与理智灵魂的结合体一样，基督也是道与人的结合。那么上帝何以要将如此前所未闻的荣耀赋予人性呢？这荣耀既然不是来自先前的功德，就当然完全是恩典，目的是让一切冷静而真诚地考察此事的人能看到上帝白白赐下的恩典是如何浩大，是为让他们明白，让基督耶稣没有犯罪可能的同一恩典，也能让他们从罪中称义。正因如此，天使在向玛利亚宣告他要生子时，这样向他道贺：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为己又说，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天使之所以说玛利亚蒙大恩，又说她在上帝面前蒙恩，是因为她将要成为他的主的母亲，更勿宁说将成为全人类之主肉身的母亲。使徒约翰在谈到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之后，补充道，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所说的道成了肉身，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而他所说的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这真理本身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不是出于恩典，而是出于他的本性。他还因着恩典而担当人性在身，并使这人性与他自己的位格相结合，以便亲自成为人子。
很明显，这一章呢，奥古斯丁是要跟我们阐述基督他作为上帝，他如何的来进入人的身体啊。虽然其实上一章他已经讲到这个概念，然后也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但是我必须很坦诚地讲，在这一章的内容里边，我多少还是有点吃力，尤其是当他讲到说作为人的基督，其人性有什么功德可以空前绝后的被提高到能与上帝独生子之位格合一呢？就是以前我们在教会里边所接受的教导，就是非常简单直白的告诉你啊，他是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没有经过这个所谓的思考的路径，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去做算术题，老师还要帮你去演算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推算
的。对，他是通过推算得出的结论嘛。
嗯，
但是在我们信仰里边有很多东西是没有这个推算过程，
就只有一个结论。
对，
嗯，其实在我看来的话，其实他前面这几章都是一直在讲到底道成肉身 这样的一个奥秘，它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从不同的方向和侧面哈，前面呢我们讲，比如说像他怎么样是上帝的独生子，同时也是人，对吧？也说到底童贞女玛利亚改运是怎么一回事，就说其实是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它是一个特别难以人比较就是直观的结论去啊完全的理解了，所以说他要拆解开，让我们来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的来理解。在我看来呢，这一章其实它比较重要的一个强调，它是在说在这个层面上，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已经是个完全的人了嘛，对吧？那到底为什么他是完全的人的同时呢，他又是上帝独生子这么一个特殊的脱离人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门类呢？啊，他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啊，其实我们会人的这个思维来说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我们自己的推论，其实像刚才你们说，哦，可能我们是不是没有这个推演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推演过程，但是这个推演过程可能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呢为什么奥古斯丁在这里要特别跟我们一点一点的拆开来强调道成肉身这个真理哈，啊，它每一部分所意味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他这一章我觉得他更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在自己的这个人的逻辑，或者说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很理解，之前我们也常常举例那种所谓中国神话的那种逻辑嘛，对吧？就觉得哦，那他现在是个神仙，他在天庭里面，那就他以前有什么功德，然后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功德，以至于呢他死后所谓的到了天庭之后呢，他就被安放了一个什么天庭公务员，就是身居这样的一个高位的这种身份。那但是呢实际上就这里我觉得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这跟所谓的功德这个逻辑完全没有关系。
嗯，
就像我们刚才说，可能我会觉得哦，那一加一等于二，好像是我们以为的一个合理的所谓公理的逻辑。那好像人是不是我们在常识里面以为的就是说啊，人有功德啦啊，就会得到一些所谓的好报哈。那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我们所认为的所谓人的伦理上的一个公理呢？但实际上这里奥古斯丁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因为他先有了什么意志的良善，或者善良的意愿和动机，或者说什么像善良的行为，才使他好像被提升到了一个所谓神仙的这么一个位格哈，
嗯嗯，
而是他本身这个先后顺序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本身就是神的这个位格，他降下来成为人，就并不是说哦，他原本是人，然后他以前做过什么好的事情，所以被封为神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提醒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可能在一个传统文化里面有非常多这类型的一种习惯性的推演方式的一个假设里面的话，
嗯，就是似乎在我们的理解里边，耶稣呢，他是哎有一个词叫做肉身成圣啊，
嗯，
就是通过他这个为人们，对吧，就是为全人类担负全人类的罪，做了这一件大有功德的事情，
嗯，
以至于他坐着云彩就上天了，
嗯，这个有点像是人的一个逻辑思维，怎么能够得到如此良善的一个身份？
对对对对，
想必就是因为我做了某件，或者是我做了很多件很厉害的，然后很这个善的事情，
嗯，
才导致我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但实际上就是完全是反人逻辑的一个事情，
是是是是。你知道我突然之间我想到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物理学说还是数学上边理论叫莫比乌斯环，
哦，
是不是，
嗯，
就其实它是一直循环的，
嗯，
就是它其实
没有终结，
没有终结，而且它是穿越任何一个维度的，
嗯，
它不是在同一个维度的，所以我就在想今天我们在思考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就是刚刚我用那个词叫肉身成圣，这个源头是来自于他是神，
嗯，
然后他这个目的也是他是神，
嗯，
所以就很像圣经里说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
嗯，
就他是头也是尾，
就是某种层面上来说，跟中国的那个阴阳也是很像的，
哎，很像，很像，
就是什么物极必反，
嗯，
然后乐极生悲，
嗯，
然后或者就是阴阳，
嗯，
就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哎，对，就是没有一个终结，
嗯，
然后也没有
一个
开
始，
对，
所以其实当我在结合今天包括刘芳刚刚前面帮助我们梳理这一篇章它主要表达意思的时候，我反而想到的更多的是 这个道成肉身的意义对于救赎的意义是什么。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基督徒来说啊，我反正我接受这个救恩就好了呀。
嗯，
那其实很多的时候，可能当我们对于神他对我们的爱的认识不够清楚的时候，甚至我们无法检视出我们的信是否是真的信。
嗯，
就好像我们在基督徒的群体里边，我们自然而然的彼此交流说，哎呀，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哎，我们一起是，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是教会，是基督的这个身体，是他的肢体。但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不明白，就好像奥古斯丁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理解上帝的恩典是在人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如何的浩大，它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我可以讲哈，就无论我们的教会生活还是我们个人里边属灵生命的操练上边，我们表现出不那么积极的主要原因。
嗯，
因为我们没有领略到那种浩大的恩典，那种无限的满足。所以当我们听到戴德生说，若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若我有千磅英金，绝不留下一块不给中国的时候，我们为之而惊叹，但是我们却很难在很大的程度上完全带入他的视角，为什么他能够说出并且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嗯，然后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也是想到，这个是何等的一个恩典。
嗯，
就是作为人的基督耶稣拥有上帝独生子的尊荣，
是，
这个是体现了上帝的恩典。就是看了这个，然后让我想到作为罪人的我们，
嗯，
就是有何等的恩典能够拥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
对，感觉就是好像是一个对称的关系，然后可以相互的去联想。
对，甚至如果我们今天一直是属于说哈，就是人类号称自己是拥有理性的嘛，就我们追逐这个理性，
嗯，
追逐我们这个通过思维通过推理去找到世界的真相，那么也许直到有一天我们会追溯到一个状态，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罪人得拯救这件事情是整个宇宙当中最不合理的事情。
嗯，
因为罪人就是要被惩罚才是合理的。
不，这个追溯可能也就是得在基督徒的这个身份里面和这个角度才能去推理。
对对对对对，我是在想，就是就算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从我人类的经验，我自己的体会，我也能发现，就是人类有一个共通的困境。
嗯，
啊，这个困境呢是靠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
嗯，
那么最终就是走向灭亡嘛。
嗯，
所以我会发现有一些无神论的逻辑，就是啊，世界毁灭吧。
嗯，对对对，其实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这一点呢，也是现在大家普遍能够感受到的。就像刚才，即便它不是在一个基督徒的语境里面，嗯，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到说，啊，其实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麻烦，有这么多灾难。人性的问题其实即便你不是个基督徒，我觉得也是能够看得到的。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如果最合理的一种方式就是啊，毁灭吧，就是好像我也没什么别的理由再来想。要么就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哦，我们乐观的相信啊，人的理性还是可以弥补啊这些问题的。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是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问题已经被造成被产生这样的一个点，就是说即便你在理性上你也是需要认同的。对，就像刚才两位呢也说到，就是说作为人的基督耶稣拥有上帝独生子的尊荣是上帝的一个特别大的恩典。就首先就是因为耶稣道成肉身，以及就是人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哈，这样的一个位格，其实是被神赋予了一种荣耀的属性的。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你只有作为人你也才能被拯救，然后也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道成肉身成为人啊，就跟我们在一起去被拯救。然后这一点呢，我就想到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魔鬼家书》哈，就是那个 C.S. Lewis 的那本书里面，就他以魔鬼的口吻在吐槽哈这件事情。
嗯，
哎，就是你看看他们这些肮脏的人啊，明明就是应该比我们灵体要更糟糕哈，就更没我们高级，但是呢，这个上帝这个老头哈，竟然要赋予他们另外的一种荣耀的特性，还我们灵体都没有，凭什么他们人要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属性呢？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这个荣耀，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功德，
对， 对，
而是因为纯纯的是因为上帝他是善的，他有这样的一个圣洁公义的一个属性，而他希望给人有这样的一个尊荣的位置， 以及就是因为他的大计划里面他也需要去拯救人，对吧？就是神的大计划就是说，哦，我要怎么去让神只有神有的这个公义圣洁的属性，这个善的属性能够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让人可以得到救赎呢？那就是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哈，他背负了所有就是说来自神的来自人性的这种重担。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说我们就是说真的更深的从中去理解，就是我们从最终称义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基督的道成肉身也是一个白白的恩典，那我们就觉得就是我们真的是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是没有夸口的余地的。
嗯嗯，没错没错，尤其是当我们不断的思想道成肉身的意义的时候，当然我们之前聊过的关于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的这些神话传说的理解，我们认为神仙嘛，神灵嘛，他拯救人类于这个苦难之中就是挥一挥手的事情。
嗯，
我现在其实越来越相信一个科学理论叫做能量守恒就是这个世间上帝所创造这个宇宙，它其实是在缜密的运作的。
嗯，
无论是物质的转移还是一种法则上边的变化，它都是这里有缺失那里就有填补，这里有变化那里就跟着有所变化的，它绝对不是那种好像是我就说帮你我就帮你了，然后说让你这个恢复健康就恢复健康，说给你钱就给你钱了，不是那种无中生有的哈。
嗯，
所以你想想，人在制造偶像的时候，其实还是里面的那种怎么呢？罪的蠢蠢欲动还是在那里，就是想要成神，就是想要像神一样无所不能的。我想凭空创造什么东西出来，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回到我说，我们对于神的理解就是什么呢？你要拯救我们，你说一句话就行了。你看这个宇宙这么庞大，你一句话的事儿，对吧？你用言语就造就了这个天地了，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了。那难道救我们还需要那么复杂吗？但是其实之前在读奥古斯丁在前面对于上帝的论述里边，就是讲到说，在上帝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基础之上，它是不允许自我违背的。
嗯，
就是我的意愿是不会被我自己攻破的。
嗯，
也就是说它要达成一个，从我们现在理解来说，就是用一个词叫什么呢，保罗说过的叫无可指摘，不是因为我一时兴起或者说我更偏袒谁，我就让这个事情改变了它原本的走向和发展。那所以回过头来讲，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付这么大的代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满足这个甚至类似于法律上的那种程序的正义。
嗯，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再代替我们的罪。
嗯，
这个是相当合理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对，就是他
只能这样做。
对，他只能这样做，且这样做他是有一个最完善的一个结果的。
对，
就比那种像我们说大手一挥给他全部赦免了，这个果效是更完善的。
没错，
我刚刚想到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电视剧，或者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我希望我一祷告，然后上帝就可以给我某样东西。
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祷告好一点的，求好一点的东西，比如说我想要智慧，这一个点
是
会发现祷告完之后，我们获得智慧的这个途径，不是我突然脑子里边好像
啪一下
啪一下打开了，然后不是说我马上就能够什么东西都懂了，它而是说是有一个过程，
是，
就是我祷告是一方面，就是好像我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上帝的恩典就像有一个土壤，然后有阳光，然后有这个营养成分，
对 对
这个是一个恩典，
是，
但是就是如果说这个种子它是死的，那也是没有用的，就是我也没办法发芽长出来，
是，
所以说这个是讲到这个赦免的这个过程，就是神确实是赦免你，但是他的情况不是说我就是好像我一赦免你什么罪都没有了，而是说自己需要有一个悔改的一个过程，
对，
才能说真正的回归。
对，其实如果哈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先知们常常的用词都是类似于法律这个法庭上的用词，就是什么指控啊控告啊等等之类的这些词语，那常常就给人塑造一种好像这个宇宙有一个大法庭， 那么如果有一个大法庭的话，那我们通常的理解是有原告，有被告，对吧？
有法官。
对，有法官，辩护律师，对不对？那等等之类的。那很特别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庭上被告本来是人，
嗯，
因为人犯罪了嘛，
嗯，
那这样你就想法官是神，
嗯，
然后控方就是原告也是神，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神自己成了被告，
嗯嗯，
就这个法庭成了一个法官、原告、被告都是神，
嗯，
就很奇特，
这个角度，这个角度真的是。
刚刚 Mary 提到这个关于人的回应和赦免呢，就是他如果放到这个刚刚我说的法庭的这个场面底下呢，你要想到另外有人，还有一群人，
嗯，
他可能是质疑者，
嗯，
比如说耶稣，你说代替他的罪，你凭什么代替他的罪？
嗯，
哎，所以你看，我们是凭信得救，
嗯，
因为我相信，我委身，我回应，我接受他的拯救。所以我才得到，
嗯，
啊，如果有一个人是我硬着脖子，我就是不信，
嗯，
我不信，但是我还救，那这个就不合理了。
对啊，
刚才就说，我觉得你们总结的也很好。我补充一点哈，我觉得首先就是神能不能从无到有的生成或者干涉他所创造的这个规律呢？肯定是可以的。
是的，
就是说神是有这个能力的，他不是说是哦，他被他自己所创造的规律所限制，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而是说。他创造了这个规律，以至于就是说他为了满足这个规律所就是所更长远的这个要求，他并不是像人所以为的那个，哦，我在这个点上我大手一挥，我在那个点上，我稍微篡改一下是吧，就是他要做的事情不是一个所谓的某一个点只是为了这个时候啊，我改一下游戏密码，然后来我来获得一堆就是说这个开挂的东西，而是说他有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个权柄，但就像刚才说的，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推上这个被告席，我们就会觉得那也没有意义啊，他自己创造了这个法庭，他自己创造了这个法律运行的秩序，然后他自己是原告啊，就是说控方被告对吧，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那这个目的本身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是让我们觉得最难以理解，就是说人为什么值得被救，
对，
重点不是说是为什么他要搞这么复杂的一出，因为就是这是为了人终极的被救，是因为既然神选择给了人自由的意志，他给了人选择的可能，那么他要做的就是在人有选择的可能之下，我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而这个救恩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就是说哦，我不是说我不信我还救这个不合理，而是说这个救恩已经成了，
对，
关键问题是你接不接受，你信不信等于你接不接受，不是说你不信我就没救你，而是说这个救赎已经成就了，而你不信这个东西就落不到你的手上，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它已经做成了，它已经完成了，但是你不信的话就相当于说你根本不愿意去走进这个门，那这个门是不会向你开的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不代表不是说是你不信神就没有救你，而是说你不信是说明你不接受神所给你的这个拯救，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嗯，
所以其实为什么就是我们后来啊，在这一章里面呢，他也说到，嗯，约翰在谈到基督道成肉身，补充到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哈，因为其实在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特别重要的就是见证这样的一个事情，而见证这个东西也有点像刚才李诺所说的这个宇宙法庭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没有说到证人了啊，现在就说到证人了，对吧，就是见证原来就是说哦，原来这个恩典和真理都是被见证过的，是有证人上来告诉我们的，那这个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恩典就是一个啊，我们作为人性我们根本就是不能理解的那个奥秘，就是人为什么值得被救，人为什么要被赋予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并且值得神把自己推上被告席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拯救。那真理是什么呢？那真理就是说上帝的独生子他的本性就是神，
是，
所以这个真理也是不能够缺乏的，对吧，这个真理本身就是说这个被告席上的这一位也是神本身，然后这个真理本身就是告诉我们说哦，不是因为一些功德或者说什么样的其他的我们以为的逻辑和原因所造成的这样的他配 成为这个被告，配承担所有人的罪啊，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真理和恩典是不能够分开的，正因为这个真理本身，所以这个恩典才成立，以至于我们能够相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根基才成立，对吧？然后这个见证也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啊，就是真理是道成肉身的神住在我们中间，然后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去通向神的拯救。
对对，如果说约翰他所说的这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在这个中文的语境里边的的确确会给我们带来某一种程度上的曲解，
嗯，
这个曲解呢就是我拥有恩典拥有真理，但是呢就像刚刚刘芳所说的，就是这是神的本性，
嗯，
是神本来就具备的，所以呢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要把它理解为是恩典是真理，或者说是有恩典的体现有真理的体现，因为它不是拥有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或者说是就是外边的东西，
外界
对
加上来的。
对, 对对，不是说我手里有碗泡面对吧，就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它是它本来就是，
我就是碗泡面。
对，所以就是你看摩西问上帝的名字的时候，你看他就说我是我是。
嗯，
甚至你可以理解摩西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加在一起，如果上帝要回应人，还是那句话，
我是
我是。
嗯。我之前想过我是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嗯嗯，
就为什么这个当摩西或者是这个我们要去形容上帝的时候，很难去用一个非常具体的或者是用一个特别单一的词语去定义。
对对，嗯，是
我的想法，我们世界上所有的良善之物的存在或者是结合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良善的定义，
嗯，
都是神的一个定义。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单一的说我是公义的或者是我就是公义，
嗯，
而是说我包括了公义，
嗯，
良善仁爱，
哎，是是
对，
是
它是包括了很多这个世界上各种良善的东西，所以他要说我是。
对对对，
这是我当时的就是一个想法。
这个就很像是中国的这个成语一样，本来这是一个故事，但是我用四个字告诉你了就是如果要说的话，我突然想到就是他们形容那个法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嘛，
嗯，
就说会加很多修饰词，
嗯，
就同样一句话里边加什么美丽的可爱的什么什么，就一连串全是形容词，
嗯，
就我这次想如果上帝要向人类介绍自己的话，要这么客观的这个罗列出来那么
就铺满了，
对，
铺满了全世界，
铺满了整个宇宙就还装不下。
对哦，刚刚本来想说，但是我自己讲的讲的时候给忘记了。当时是想讲那个大手一挥，完全把这个人的罪给赦免。
是，
就是我当时想的时候是，人想要真正的得救，然后以至于上到天堂之后是一个无罪的身份，
嗯，
且他是没有办法再犯罪的一个状态，
嗯。
如果说是大手一挥，
嗯，
可能这个人心里面会觉得有点空虚。
啊，
就是为什么我突然我是一个充满各种
污秽的啊，
各种这个杂念污秽的，然后怎么突然间好像我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有了，
嗯嗯，对对对对
对对，就是当我有一个机会的时候，
嗯，
像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就是当这个污鬼赶出去的时候，
鬼赶出去，对对，
然后有七个更恶的鬼进来，
嗯，
那是不是像是如果大手一挥我的所有的罪性都没有了，那是不是有一个机会给到我的时候我又会这个
就再充满
再充满了，
嗯，
对，因为它的本质没有改变，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神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的一个合理性，
嗯嗯，
就它不是大手一挥，
对，
而是说它让我们真正的看到这个救赎的回归之路，
嗯，
让我们自己也走上这个真正的回归之路，
是
让我们自己去就是经历然后去感受，然后也让我们就是挣扎着，
嗯，
然后向他回去，
对对对，
所以当我们这个可能在生活当中不断的遇到一些试探，然后不断的要去胜过，
嗯，
当胜过的时候我可能就向这个回归之路前进了一步。
对，因为你里面那个空就是 驱逐出去的东西被一些东西填满了，
对
对, 对，直到有一天就像圣经里所说的长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你看保罗说那句话，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嗯，
也许从人的视角来看，哇，你说的好像有点狂妄了哇，就是对吧，你就是基督了吗？但事实上就像 Mary 刚刚表述的，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我们洗净罪就代表着我们里边就空了，那还是要被充满的。
嗯，
那你究竟选择被什么充满？那最终标准的答案就是被基督充满。
对，
而这个过程是需要学习的。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是使用了很多就是说我们能够用的都是比喻性的一些说法，比如说我们的债被免了，对吧，啊，在这个哥罗西书是这样说的，那就有点像是哦，确实一见清楚了，一笔勾销了，确实存在啊这样的一个功效。但是它不止如此，又说了说哦，我们需要重生，对吧？那重生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是个有机体，不只是说是一键消除之后然后就没有别的东西我要做了，
格式化，对吧，就
对，就格式化了。对，就像刚才我们说，我们仍然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我们仍然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到啊，就是说最终世界被最终审判，我们全部人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住在这个地上，对吧？那这个住在这个地上的这些面对每天的这些问题还是仍然存在的，以至于我们重生之后你需要选择的是另外一种生长的方式，你选择的养分是另外一种养分啊，就像我们为什么要说要喝灵奶呀，对吧，要咀嚼神的话呀，然后要刚才说的长成基督的身量啊，是吧，等等的这些比喻都在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就像刚才你们说的，这是一个回归之路，这是一个有机的过程，而不是大手一挥的一键清除的格式化啊。这也就是说人之为人，神为什么给了人这种特殊性，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像哪怕甚至是我们刚才所用的这些所有的比喻，不管是生命体也好怎么样也好，也都变成了就是说神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去明白，就是到底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又是要说哦，我们应该是基督徒应该是长出基督的生命，对吧，应该是向老我死向基督生。
嗯，
其实所有的这些那么抽象的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就也就是跟为什么基督他道成肉身并且死而复活到底为什么带给我们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恩典，然后为什么这个真理是作为基督徒特别不能够缺乏的，那就是在这里了啊，就所以我们需要特别谨慎也特别谦卑的了解说哦，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有点回归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会带着很多原本的出厂设置的这种最深里面的一些想法啊，一些原本的逻辑我们以为合理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原来我们在认真的去回溯到主的话然后给我们的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是说哦，原来我需要更多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恩典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说是多么大，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生命我能够重生这件事情是多么一个巨大的奥秘，以及就是我多么不能承受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即便说大手一挥了，那我真的去到天国我就能承受吗？其实不能的，因为你的生命就还没有预备好，对吧，你的身体是在这样的一个充满污秽和罪的世界里面成长出来的，你是不可能适应在就是说新天新地那一个神的公义圣洁充满的这样的一个地上。
是的是的是的，我记得之前在看一些军旅的影视作品的时候啊，就都会有同样类别的一些台词，就是那个教官就是那个长官在训练他的士兵的时候就说，今天你的这个背包里的石头多装一块，将来你在战场上就多跑快一点。
嗯，
其实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日常所有的这些训练是为了要上战场。
嗯，
那么并不是我天天喊口号说我勇敢我很棒或者说我这个勇气等等跑得快我就可以一上战场就可以达到我想要达到的目的的，就是你需要长久的持续的让你的身体不断的突破你的极限，让你去承受更多的这些看起来是痛苦的但事实上将来在战场上它是有实际的能够反馈给你你能够取得好的战果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嗯，
所以今天我们日常在属灵生命的这种操练它也是一个目的，当然我们这个操练跟去战场上不一样，因为其实上帝也告诉我们说在新天新地里凡信靠上帝的人与他一同作王与他一同管理治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那其实换言之就是说你今天的装备够不够。 以至于将来真的你与耶稣一同坐席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启示录里描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场景，但是真的让你成为一个治理和管理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说，我连我的身体都管理不好，我连我的生活我都管控不了，那将来我去坐那个位置可能吗？
就现在属于是一种训练的阶段，然后等到时候就是马上就可以做了。
对，
就像现在没有训练，那到时候就是
做不了，
做不了。
对，那今天我们有关于第36章的讨论就先到这里。当然，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对这一章的内容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感受，也非常的欢迎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邮箱地址呢是凉拌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也可以通过邮箱跟我们来交流。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代祷，也可以发给我们为你来祷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主啊，真的当我们更多的来思想道成肉身的意义，我们发现这件事除了你没有人能做，除了你没有解决的办法。主啊，谢谢你甘心的为我们成为了被告，成为了那个被控诉的，成为了那个在十字架上被上帝离弃的。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啊，在你的灵里，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不断的长进，更深的认识你。当然也盼望这样对你的认识能够化为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表现，能够化为正如雅各所说的，不仅要有信心也要有行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能够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训练我们的过程，预备我们的过程，装备我们的过程。我们为着以上时间向你感恩，也求你保守带领每一位收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与我们同在。如此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